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已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好，你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主孩子把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朋友都仰望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来到这里是来敬拜你。主啊，不仅仅是来唱歌，不仅仅是来听道，主啊，我们是来敬拜你。主啊，让我们的心能够单单的来仰望你。主啊，让我们不见一人，只见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把你的死和复活坐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主啊，让我们真正的明白，在死上与你联合，也在生上与你联合。主啊，谢谢你，求你今天得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向你敞开，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我们今天已经开始讲到罗马书的成圣哈，成圣之路，从六七八章就开始讲到基督徒的成圣之路。那么上次特别的讲过，就是当一个人信主了以后，重生了以后，在他的里边有两个生命，一个是从老亚当那里来的一个旧造的一个生命，那个是一个犯罪的生命，是一个死的生命，是一个灭亡的生命，是一个旧的生命，是一个黑暗的生命。那么另外一个生命是基督那个复活的生命，也同时在我们里边，那个圣洁的爱的生命，永生的生命在我们里边。但是这两个生命产生了两个不同的律，所以你到了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你特别能够看到在保罗的生命里边有一个极大的一个挣扎，就是每一个信主的人，你会发现我们有一个新的盼望，我们有一个新的喜乐，我们有一个新的人生，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有永生的生命，我们有新的我们有神与我们同在。但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也有一个新的挣扎和一个新的痛苦。这种的挣扎和痛苦，只有一个重生的人你才会拥有。如果你要知道你有没有重生，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你里边有没有两个生命在里边有一个冲突，有一个挣扎。以前是一个犯罪的生命，是一个黑暗的生命，是一个说谎都完全不会有任何的不打草稿，或者是也不眨眼睛说得非常的顺利的这样的一个人。前两天我听到我们姐妹讲见证哈，这个说她的儿子，这个妈妈问她说你要做什么，她说我要做牧师，因为妈妈是基督徒。爸爸问她你要做什么，她说我要做医生，因为爸爸是个医生。这个妈妈问他你现在正在做什么，他说我正在读圣经，因为妈妈是基督徒。爸爸问他你现在在做什么，我正在写作业。所以你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我们的旧人，我们的旧人各种各样表现的形式都会表现出来。低教育的有低教育的表现形式，高教育的有高教育的表现形式。但是一个重生的人，你会发现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当他说了谎了以后，你会发现圣灵会一直不断的责备他，一直不断的定罪他，一直不断的感动他，直到他为这个罪悔改。这个是一个重生的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所以一个重生的人，你会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痛苦和挣扎，就是你里边那个犯罪的我和上帝那个圣洁的生命在那里一直在相争，圣灵和情欲在那里相争。这个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是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情。我记得我以前交女朋友的时候，常常说谎，常常做各样的这个不好的事情。但是结婚以后，信主以后，结婚以后，对我太太，甚至向他发火了以后，哇，那个圣灵就开始一直不断的责备我，直到我向太太认错，你会发现那个平安才会来。这个是一个信主一个重生的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所以我以前常常的跟姐妹们说，哎呀，一定要把你丈夫带信主，上帝一定会管他的，你知道吗？你管不住，但是上帝一定会管他的。这个是一个重生的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记。当我们处在这种挣扎里边的时候，神就带给我们第二个渴望和启示，就是基督徒成为了一个好像一个分裂的，里边有两个生命在那里征战。但是神要做更一步的工作，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是完全属于神的，让我们里面那个亚当的生命是完全被致死的，那个基督的生命是完全 take over， 完全 take control。 这个是神要做的第二步的工作，就是成圣的工作，也可以叫做一个得胜的工作。在罗马书的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就开始讲到了一个重生的人怎么样在上帝的恩典里边进入到这种得胜的光景里边。你可以不再征战了，在你生命里边那个新生命会彻底的打败亚当那个生命，在你生命里边那个新生命会完全的 take over 你这个人，在你生命里边那个旧造的生命毫无反抗之力，它对你不再有影响力，在你生命里边的那个新生命会完完全全的掌握你这个人。你所说的，你所想的，你所动机的，你所做的，都是在基督里边，都是在圣灵里边，都是在这个新的生命里边。那个就是圣经里面讲的成圣的路，一个得胜的路。这个是神要给我们的。当你到了那个完全被上帝的生命 take over 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基督里边的自由，在基督里边，在真理里边的自由就会临到你。你里边不再有征战，你里边乃是一个新的生命，完完全全掌握了你这个人。虽然肉体里边还有那个势力，但是它完全不会影响到你。这个就是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里面讲的成圣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罪的表现形式都不一样的，有些人是完全没有办法控制对色情的这种诱惑力。有些人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脾气，有些人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口舌，有些人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污秽的思想，有些人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嫉妒的心，特别是有些姐妹很喜欢在背后论断。所有的姐妹们聚在一起就在那批评自己的丈夫呢，丈夫多么不好，多么的配不上她，哇，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你看圣经里面的话就是专门对姐妹讲的，圣经里面讲她说，妻子要尊重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我发现姐妹有一个特征，就是姐妹常常很尊重别人的丈夫，对自己的丈夫是永远不会尊重的，永远看不起自己的丈夫。所以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罪的表现形式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新的生命要在你的生命里边要 take over， 要完全的占据你这个人，要把那个旧的生命完全的打败，让你这个新的生命是这个人是完全活在基督里边的。这个是这个圣经里边的成圣。所以得胜是指一个人胜过罪恶，胜过自我，胜过世界，胜过肉体中的邪情私欲，胜过撒旦，在我们的这一生里边活出主耶稣荣耀的生命样式，这个叫做得胜，也叫做成圣。所以成圣得胜就是指一个人胜过在他这一生的生命里边 他胜过了罪恶，胜过了自我，胜过了世界，胜过肉体中的邪情私欲，胜过了撒旦，在我们的这一生里边活出了主耶稣荣耀的生命的样式来。在圣经里边许多的人是活出这样的生命，我相信保罗是一个完完全全活出这样生命的一个人，但以理、摩西，许多许多人，但是也有一些人是没有活出这样的生命来，他们是得救的人，但是他们的这一生里边却是活在一个失败，一个被旧造的生命掌握，被亚当的生命掌握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里边。弟兄姐妹，神今天不仅要救我们，神今天还要救我们脱离老亚当的生命，神要把那个得胜的那个完全成圣的生命完全的工作要做在我们生命里边。你会发现你是不一样的人。我发现我生命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那个旧造的那个我。所以得胜是神对他的每一个儿女的呼召和期望。弟兄姐妹，神不仅要让你重生，神还呼召你成为一个得胜的人。所以在启示录，为什么我这么说，所以在启示录的这个七个教会的书信里边，如果我们真的明白那七个教会，那个是那个书信不是给某一个教会，那个书信是给普世的教会，每一个时代的教会，每一个信徒的一封信，在每一封信的结尾里边都讲到一句话，他说得胜啊。如果上帝说得胜，必然在他的子民当中有些是没有得胜的，所以他说得胜的，我要把那隐藏的马拿赐给他，我要赐给他一块新的石头，我要与他我要让他与我同坐，坐在宝座上来审判以色列，我要赐给他权柄来制服列国。你可以看到得胜是神对每一个他的儿女的一个呼召。如果你还没有认识神，神对你只有一个呼召，就是要认罪悔改，重生得救，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有永生的生命。如果你已经重生了，神对你还有一个呼召，就是你必须要成为一个得胜的人。这是神一个伟大的呼召。弟兄姐妹，这几天我们大家在 email 里面都接到这个梁峰姐妹的信哈，是不是有接到梁峰？我看很多的人都在那里与他一同哭泣哈，这个是很好的，我相信是圣合圣经，因为圣经上讲我们与爱哭的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乐。但是我哈，我作为一个牧师，我总想写点什么东西给他，但是我发现我就写不出来，我也没有话。如果这按以前的我，我一定会写很多东西的，但是我发现我今天的我写不出什么东西来。为什么写不出东西？我每一次看到梁峰的信的时候，我在想他的时候，我在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就感受到神在他身上正在做一个得胜的工作。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所说的话其实不是神让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说的话都是在人的肉体里边，人的情感里边，人的爱里边，仁义里边讲许多的话，那不一定是出于神的。2000年前上帝把他的独生爱子送上了十字架，难道上帝不知道流眼泪吗？今天上帝也要把他的众儿女要送上十字架。我看到他的信，我就觉得梁峰好像被上帝送上十字架，在他生命里边的许多属地的东西，神要用十字架来打掉，让他成为一个得胜的人。弟兄姐妹，这也是神在你身上的旨意。让过去的我的话，我很不希望弟兄姐妹有任何的事情啊，我一定会保护为你们带祷，但是今天我看到十字架在你们的身上，我就欢喜快乐。我知道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天离地怎么高，神的意念和道路就高过我的道路。神要做在我们身上的永远是得胜的工作，这是神对他每个儿女的呼召。
也盼望，神也盼望这时候成为我们生命里边真正应该追求的目标和渴慕。弟兄姐妹，你渴慕得胜吗？你真的渴慕得胜吗？真的渴慕得胜吗？啊！我相信哈，我相信神在杨峰姐妹的身上的十字架还有很多，你知道吗？我讲这个话可能是太残酷了，你知道吗？但是我现在慢慢的学习做牧师要残酷一点，你知道吗？真的，做牧师要残酷一点，因为神要处死我们的旧人，就必定要残酷。这也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和渴慕，你渴慕不渴慕得胜？所以当我们明白了这个伟大的呼召和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的工作以后，我们开始追求，我们就会发现，如果你真的渴慕来追求成圣，如果你真的渴慕来得胜，在我们追求成圣的过程里边，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罪、邪情私欲、黑暗的东西，这个世界对我们充满了吸引力。我们前两天一直在讲这个看电视这个事情哈，我自己教钢琴，你知道吗？我跟每一个家长说，你一定要保证他每一天要练一个小时钢琴，我才会收你。为什么我这么讲？因为在我们小的时候哈，基本上还没有什么玩的东西。今天哈，已经是 iPad 这个电子游戏、电视、DVD 哈、VCD 充满了。你如果放一台钢琴和放一个电视，基本上你不会找到，在这个世界里边找不到一个小孩子会在那里弹一个钢琴而不去看电视的，你知道吗？人天生就是喜欢看电视的，都不用教的。很多的小孩子你只要给他放，他一定会选择看电视。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旧人就是对这个世界的东西是充满了吸引力和充满了渴慕的。在你追求得胜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罪恶、黑暗的东西、这个世界的东西对我们的那个旧人是充满了吸引力的。我们会问，为什么罪恶的东西对我们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为什么？答案就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有问题的。那么到底我们生命里面有什么问题？就是我们这个老亚当的生命，我们对罪的东西是有一个里边有一个很大的胃口的。我们都有这个 physical 的胃口，对不对？有的人喜欢吃川菜，有的人喜欢吃这个，有的人喜欢，你知道你还里边有一个 spiritual 的一种胃口，你里边有一种属灵的一种胃口，那种的胃口，这个老亚当在我们里边产生的，就是他对罪恶的东西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胃口的。这个就是为什么罪恶、黑暗这个世界的东西对我们是充满了吸引力的。为什么我们对罪恶的东西这么有胃口？是因为我们里边是有罪性的。我们里边对罪恶的东西、对黑暗的东西、污秽的东西，生来就有一个极大的一个胃口，有一种渴望，对情欲的和污秽的东西有一种极大的一种快感。这个是我们的老亚当。所以圣经上讲到几句话，他说有罪中之乐，这个是很奇妙的。为什么圣经上讲一个人会享受罪中之乐？而且在箴言书里面讲，他说偷来的水是甜的。哇，这个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奇妙的。你看哈，这个讲偷来的水，就是讲一个男人他有了自己的妻子，但是他却在外边，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里边有一种渴望，他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淫妇的口充满了蜜，这个是圣经上对我们一个在罪恶里边的老亚当的那个生命的一个写照，就是我们里边是有一个胃口的，对黑暗的、污秽的、情欲的、 邪恶的东西是有一种天生一种胃口，因为我们里边是有罪性的，所以我们常常对最终之乐，对偷来的水银子的口是有一种本能的，有一种吸引力的。人会喜欢这些污秽的、情欲的、黑暗的、邪恶的，甚至是恐怖的、血腥的东西。你知道吗？为什么好莱坞赚这么多的钱？为什么那些色情的东西赚这么多的钱？我曾经看过一个资料，他说在1990年的时候，全世界的色情网站好像只有好像是4万个多少个。他说在短短的几年里面，全世界的色情网站就发展到20多万个。人们对色情的东西是有非常大的一种胃口，所以正是因为我们了解我们里边的这种对罪恶的这种胃口和吸引力，所以色情和暴力成为好莱坞最卖座的东西，是不是这样？所有的东西都要加上一点色情。真正的艺术其实上是没有多少人去看的。如果你真的是搞艺术的话，你会发现艺术是不卖座的。为什么？因为人里边，每一个人里边那个罪性。那么为什么罪有这么大的一个权势？在圣经里边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讲到罪是一种律。所以圣经讲，他说罪让猪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你越想控制自己不去做一件事情，你就越想压住自己不去想一件事情，这个罪就越在你里边发动，最后你注定失败，因为罪一定会借着诫命与律法杀了你。你越是想不做一件事情，你越是想压住他，他越是活跃，最后他会杀了你，就是他一定会胜过你。这个就在罗马书第七章讲的，因为罪是一个律，所以我们的旧人是活在这个律里边，所以我们就明白律法是属乎灵的，是属乎神的，而我们是属肉体的，是已经卖给了罪。因此我们不得不按照这个败坏的律来生活。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我们读完罗马书第七章了以后，我们对自己要有一个认识，就是自己卖给了罪。当我们越想为善的时候，那个罪的律就在我们生命里面发动，在我里头，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我们胜不过这个罪的律。罪会把我们掳去，我们发现罪恶有极大的能力，它的能力胜过我们的意志，胜过我们的能力，胜过我们的心智，胜过我们的决心。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字叫做私欲，说到我们里边有一种东西叫做私欲，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然后在提摩太前书他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叫做罪的毒钩，当你里边有了私欲，被外边的毒钩，罪的毒钩勾住的时候，你就像一个被勾住的鱼一样，没有办法逃脱，勾住你，让你去做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圣经里面最后还有一个字叫做死的权势，当罪勾住你的时候，最后死的权势就会临到你，总有一天这个死的权势会让你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总有一天你的财产尽失，血本无归，总有一天你会醉倒在路边不省人事，总有一天你会健康尽失，疾病缠身，总有一天你会后悔，但你却胜不过他。罪要伏在你的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没有办法来制服他。所以在我们追求成圣的路上有罪的律，这是第一个敌人，有我们里边的私欲，外边有罪的毒钩，还有死的权势，我们怎么样来胜过呢？我曾经听查克斯密斯讲过一个见证哈，他说有一个他的朋友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这个基督徒是一个 salesman， 这个基督徒有一个很好的家庭，他说他的太太非常非常的美丽， 非常的好，然后呢有一儿一女，然后住在一个非常好的社区里边，有很好的收入，很好的工作，很好的家庭，但是他是一个 salesman。 他有一段时间呢就去一个咖啡馆去卖一些东西，那刚开始呢就跟那个咖啡馆的老板娘呢，那个老板娘就请他喝咖啡，然后他们就喝一杯咖啡。后来呢就是有的时候他就待的时间长一点，就跟那个咖啡馆的老板娘就在那里喝杯咖啡，就聊聊天。后来就发生了问题，然后这个基督徒的弟兄就从他自己的家里边搬出去，去跟那个老板娘住在了一起。这个妻子非常善良美丽，妻子就打电话给 Chuck Smith 说，你能不能去看一下我的丈夫。这个 Chuck Smith 那时候还很年轻，他就说他在那里进食祷告，在那里不知道他要说什么，但是他觉得神就是让他去说，所以他就带着圣经就去了。他知道这个人的家庭，他知道他的住在什么地方，然后当他找到那个地址，去到那个这个 salesman 的和这个老板娘在一起的时候，哇，他坐进到他那个 apartment 里面的时候，他就发现那个是一个非常肮脏、非常的非常糟糕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他看到那个人的时候，那个人已经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了，满脸是胡子，一副这个老态龙钟的一副样子。然后那个人打开门就请他进去，哇，他看到那个里边到处的这个非常脏。然后他们两个就坐在餐桌那边，然后查克斯密斯也不知道讲什么，他就准备讲，当他一开口的时候，查克斯密斯就哭了。他说他整个在那里半小时没有说几句话，就一直在那里哭。后来他觉得哈，他这么哭下去也不对，查克斯密斯就走了。你看，他说哎呀，真是做一个牧师做成这样，哭了就走了，他就开车就回家了。当他回到家的时候，那个人的太太就打电话给他了，说我丈夫已经回家了。你知道吗，在这个故事里边你可以看到，当一个人里边有了私欲的时候，外边有一个罪的毒钩，他会勾住你，罪就变成了一个权势，在你的生命里边会要摧毁你的，最后死的权势还会临到你，除非你靠着上帝能够挣脱这个罪，上帝会把那个钩从你身上解开。所以一个成圣的人，我们面对什么？我们面对是非常强大的敌人，我们有罪的律，我们有里边的私欲，我们有外边毒钩，我们还有死的权势。但是神要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呢？神要怎么样来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人呢？我们再来读今天的这个罗马书第六章哈。罗马书第六章，我们看六节，六章六节，这里写他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再读一遍，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神只有一个方法来对待，来让我们成圣，来让我们胜过罪。神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要处死我们里边那个旧人，只有这个方法。神从来没有要来改变这个旧人，也没有要来更新这个旧人，也没有要来这个化妆这个旧人，也没有要来怎么样。神是要用十字架来处死这个旧人。保罗在这里讲，他说你要想胜过罪，只有一个方法， 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这一段经文在2011年对我是最大的一个启示。我一直在我的生命里边一直在寻求一个至圣的道路。我相信神是呼召每一个人来得胜，但是怎么样是来得胜的，上帝只是给我们的路呢？我读很多的书，有的人说你要更多的读经祷告，有的人说你要去这个禁食，有的人说你要住在主里边，有的人说你要花时间亲近主，有的人说你要早起灵修，所有的这一切我都做了，我发现我里边还是没有办法胜过罪。弟兄姐妹，直到我读到这段经文以后，我发现上帝的方法是非常简单的，上帝用十字架来拯救我们，上帝也同时用十字架来让我们成圣。在这里讲到他说只有一个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哦，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知道一个成圣一个得胜的人，除非他的旧人与基督被同钉十字架，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你看保罗就是这样的。我们翻到加拉太书，好，往后翻一点点，加拉太书在新约的166页，在加拉太书里边有三个定死。加拉太书2章第20节，新约166页，我来为大家讲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我再读一遍，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5章24节，翻到下一个5章24节，168页，5章24节，他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保罗说我，这个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保罗又说到，他说我们的邪情私欲，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已经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了。然后第三个钉子在6章第14节，我们往下看一点，加拉太书6章第14节，他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你可以发现保罗在这里讲到，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世界已经被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我的肉体的邪情私欲已经被基督同钉十字架了。然后当我们翻到罗马书第6章的时候，他说我们的旧人也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所以这四个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就是一个人成圣的所有的上帝的启示都在这里了。我们可能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祷告，有更多的时间赞美，有更多的时间追求，我们可以进食，我们可以更多的聚会，我们可以住在主里边，我们可以默想主，我们可以做所有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里边的旧人，如果我们里边的邪情私欲，如果我们心中的那个对世界的渴望没有被钉死，如果我们里边的那个老我没有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你会发现你不会成圣的，你的生命永远是被老亚当所左右的，你的生命永远是被那个在亚当里边那个旧人所左右的，除非上帝借着十字架铸死你的自我，铸死你的旧人，铸死你心里边的那个世界。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铸死你的旧人，铸死你肉体里边的邪情私欲。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啊！当我开始这样追求的时候，你会发现哇，曙光开始出现了。弟兄姐妹，今天的复活节，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复活了没有？ 我也问我这个问题，我复活了吗？答案是一定没有复活，因为我们的旧人还没有被钉死。我们没有被钉死就不会有复活，所以神的圣灵的能力不会临到我们。前两天我听一个弟兄在讲一个见证，就是讲到滕敬辉牧师。滕敬辉牧师写过一本书叫做《生命的侍奉师》，深深的影响我一本书。我看完那本书以后一直哭，我就跟大家讲，我一直哭，哭了，后来哭到这边一直痛，然后我就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有一个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牧师，他那时候还是一个道很高的一个打坐的一个出家的居士，在家的一个居士，杨彦成博士。他那时候口头说他信了，但是没有真正的信。有一次他去参加一个特会的时候，那个讲员是滕敬辉牧师，当他一看见滕敬辉牧师的时候，他就真正的信了。你知道滕牧师，我一个深深的一个感觉，这个人就是一个在基督里边已经死去的一个人。我常常读宋尚杰博士的传记，我每一次读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在基督里边已经被神处死的一个人。当我们的旧我，当我们的邪情私欲，当我们的旧人，当我们里面的世界被上帝钉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圣灵的能力就会临到你，你会成为一个充满了上帝荣耀，充满了上帝能力的一个人，你会成为上帝荣耀的器皿。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得胜，神在我们生命里面要做成这个伟大奇妙的工作，你要渴慕这个。我相信神正在凉风姐妹身上做这个工作。
哎呀，我这不知道应该不应该背后说点凉风姐妹的坏话哈。你知道我每一次哈跟凉风姐妹接触的时候，哇，凉风姐妹真是，她讲的东西是你感觉是非常爱主的，对不对？但是我每次祷告的时候，我都感觉到她生命里面还是有些问题的。我觉得他生命里面还是有很多这个属地的情感的。你知道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神就是要把你属地的东西要把它斩断的。这个我相信也是我嫂子当年跟我讲话的时候为什么那么样的凶恶，你知道吗？哎，我听我嫂子讲话，我觉得她对我非常凶恶，不是凶，她是非常凶恶。但是我今天慢慢追求的时候，我就每一次我想到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嫂子对我讲的许多话是从神而来的，是从圣灵来的。虽然非常的，但是那个是属天的东西，你知道吗？我每次听她讲话，我就觉得我心里边的某一部分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我非常的愤怒。但是在我慢慢的更新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越来越靠近他当年给我讲话的时候那个样子。我越来我在我灵里边，我不得不承认他讲的话是出于神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像彼得一样，当主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人子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彼得就拉住主耶稣的时候，他说：“主啊，这事必不临到你，你不可能上十字架的。”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在体贴人的意思，我们都是在行在肉体血气，在人的爱里边，在人的很多的思想里边。上帝要让我们上十字架。弟兄姐妹，今天我要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上帝要让我们上十字架。我绝对不会拦住上帝把你送上十字架的，我绝对不会拦住这件事情的，而且我会一直的祷告上帝把你送上十字架，直到你在那里被处死，再从死里复活。我今天对凉风的祷告仍然是这样的，我相信神在他生命里面，如果神要使用他来建造北京的教会，我相信这个人是非常非常爱神，非常有恩赐的，但是他生命里面有些东西神必须要开刀的，神一定会借着这个荣耀的器皿做非常非常多荣耀的工作，但是上帝一定要把他送上十字架的。听姐妹，神今天也要送你上十字架，你不要觉得稀奇。
神呼召我们得胜，得胜唯有一件路，唯有一条路，就是送你上十字架。我上次有一次讲到亚当是怎么样的，在亚当里也都是怎么样，基督是怎么样，在基督里也都是怎么样的。今天如果你想得着基督那成圣的得胜的生命，基督是什么样的，你也是怎么样的，你必须要上十字架，上帝会送你上十字架，而且我会祷告让你上十字架，我也祷告常常让我自己上十字架。最近我最多的祷告就是，主啊，你钉死我。可能有很多的姐妹很怕这种祷告，她说你这么一祷告上帝就做工，那就说明你祷告在神的心意里边了。如果你祷告上帝都不做工，就说明你根本就没有祷告在神的心意里边。如果你的祷告一祷告上帝马上就垂听，每次祷告上帝都垂听，那你就非常非常的属灵了。因为主耶稣就是这样的，每一个祷告每一次祷告上帝都垂听。弟兄姐妹，上帝要送你上十字架，你的路就是一条十字架的路。只有十字架可以钉死我们的旧人，只有十字架可以钉死我们肉体里边的邪情私欲，只有十字架可以钉死我们里边对世界的爱，只有十字架可以钉死我们在亚当里边的老我。上帝送我们上十字架，这是上帝最美的路，是通往天堂之路，是圣洁无瑕疵得着冠冕的路。所以弟兄姐妹，神怎么样让我们成圣？神的方法就是处死我们里边的旧人，就是处死我们里边的旧人。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呢。如果当我信主的时候我想过这些，我可能会想想要不要信主。但是神就是这样，当你打开的时候，你已经在希伯来书里面写了一个最美的一句话。这是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哈，哎呀，这个是最美的一句话，非常非常美丽的一句话。弟兄姐妹，这一句话是非常非常美丽的，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202页，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哈。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再读一遍，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弟兄姐妹，在基督里边呢，也都像基督一样。为什么主耶稣能够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为什么今天我们知道了十字架是上帝成圣之路的阶梯？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愿意走上去呢？这个就是耶稣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信心之路。他说他因那摆在前边的喜乐，他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他已经看到了复活的荣耀，他已经看到了上帝的荣耀的冠冕和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他已经看掉了上帝的宝座，他就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他就忍受了十字架的，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了神宝座的右边。弟兄姐妹，什么是信心？信心就是这个，信心就是要上帝的旨意，信心就是要上帝的工作成就在我们里面，信心就是相信上帝的旨意是最美好的，信心就是相信上帝永远不会错误，信心就是相信上帝的旨意必定要成就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愿上帝的旨意成就，这个就是信心。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神要让我们走的一条路。当我们真正的进入到得胜之路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在我们生命里边不是一次性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的某个角落可能就会涌出那个地方还没有被钉死，在那个地方神就要处死他，新的生命就结出来。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又发现没有处死，神要在那里边来处死我们。就好像约书亚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一个一个的攻克迦南的城堡，神要带领我们一个一个攻克我们生命里面的堡垒，要让我们进入到得胜里面去。我下边还有一些，我想我们啊，以后有机会再讲。我们今天有圣餐，好不好？让我们一起啊，起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成为一群渴慕追求这个成圣生命的一群人。好，听姐妹，你先开口为自己祷告。真的在神面前借着信心跟主说，主啊，我要这个成圣的生命。就像主耶稣所说的，因那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兄弟们，我们先为自己祷告。谢谢你，主要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凭着信心，主要来接受你给我们的恩典，主要让我们的旧人与你同钉十字架，主要让我们的邪情私欲与你同钉十字架，让我们里边的世界与你同钉十字架，让我们的老我与你同钉十字架，好让我们能够充满你自己复活的生命。主要谢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好。哎呀。